大家好，欢迎来到 Beta Finch， 这是您的 AI 驱动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今天与我同台的是我的搭档 Jordan，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好的，让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ServiceNow 在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老实说，这份财报相当亮眼。
没错 ,Alex。我刚刚看完了整份文字稿，这是一份全面的超预期表现。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些数字。井号井号财务亮点。
好的 ,Jordan, 先从顶线开始。Second quarter 订阅收入增长了 23%， 按常数货币计算。这超过了指导价格的高端位置足足150个基点。这对于一家这样规模的公司来说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
完全同意。而且这不仅仅是订阅收入，他们还在其他指标上也超预期。CRPO 也就是当期剩余履约义务增长了 21.5%， 又是超过指导200个基点。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客户正在坚定地承诺更长期的合同。
确实。而且看看运营利润率 29.5%， 又是超过指导300个基点。这是一个模式 ,Jordan。他们在每个指标上都打败了华尔街的预期。这反映出执行力很强。
还有一个数据我特别注意到，他们有123笔超过100万美元的新增 ACV 交易。同比增长了 40%， 这说明交易规模在扩大，而不仅仅是交易数量在增加。井号井号 AI 势头和 ServiceNow AI 的突破。
现在让我们谈谈大象在房间里 AI。 ServiceNow 的 AI ACV 超过了10亿美元，他们预计到今年年底会达到15亿美元。 Jordan， 这是什么意思？
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AI 已经不再是一个试点项目或附加功能，它成为了核心增长动力。看看这些数字，使用代理 AI 生产的客户数量在过去9个月里增长了9倍，这是指数级的增长。
而且首次购买代理 AI 的续约客户数量在季度环比和同比都翻了一番，这意味着新客户，那些以前没有接触过 AI 的客户，现在也在大规模采纳。
这很有意思，因为这打破了一个常见的假设。人们常说企业采纳 AI 很缓慢，但 ServiceNow 的数据显示，当 AI 提供明确的可衡量的投资回报率时，采纳速度实际上非常快。
Bill McDermott 在电话会议中强调了一个关键点，他们提供的是确定性 AI 而不是概率性 AI。 这意味着代理不仅仅是提出建议，而是实际完成工作，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完全同意。而且他们有很好的案例来支持这一点。比如美国空军正在扩展他们对 ServiceNow AI 平台的使用。还有一个航空公司现在用 ServiceNow 的语音 AI CRM 代理来处理客户服务电话，在第一年就处理了500万的电话。这些不是试点，这些是生产中的实际部署。井号井号安全和风险业务的崛起。
现在让我们转向另一个关键主题，安全。ServiceNow 声称他们现在是企业前10大网络安全公司中增长最快的。这是个大胆的说法。
是的，但数据支持这一点。他们已经拥有一个超过10亿美元的网络安全业务。通过收购 Visa 和 Armis， 他们现在拥有了全面的安全能力，从资产发现和管理到身份治理再到事件响应。
这很有战略意义。Bill 谈到了他们所谓的 AI 控制塔，基本上是一个单一的命令中心，客户可以看到和治理企业中的每个 AI 代理。考虑到有22亿个 AI 代理进入企业，这听起来是必须的。
没错。而且这创造了一个相当高的切换成本。一旦你的企业中的所有安全运营都在 ServiceNow 平台上，迁移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这是一个很好的长期防守策略。
而且这也在财报中得到了反映。 他们在16个前20大交易中拥有安全和风险解决方案，其中包括24笔超过100万美元的交易。这不是一个边缘业务，这是他们运营的中心。井号井号其他业务单元的表现。
让我们也看看其他领域。CRM 业务呢？这通常被认为是 ServiceNow 的竞争最激烈的领域。
有趣的是，他们已经达到了20亿美元的 ACV。他们说，销售 CRM 的平均交易规模在过去一年里翻了一番。而且，他们正在做一些聪明的事情，定位自己为一个运营 CRM 平台，而不仅仅是销售工具。
而且，他们在 Employee Works 上看到了巨大的牵引力，这是他们收购 MoveWorks 的结果。交易量同比增长 150%。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他们如何整合收购并将其转变为增长驱动力。
IT 运营管理 ITOM 也在表现出色。CMDB 作为基础设施和依赖关系的授信系统的地位越来越强。这是一个非常粘性的产品。
绝对同意。而且 ITOM 出现在20个前交易中的18个中，其中14笔超过100万美元。这表明客户真的在围绕 ServiceNow 的整个套件进行整合。井号井号定价和利润率动力。
现在让我们谈谈一个对投资者来说通常很重要的话题，价格。在 AI 定价中是否存在压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Gina Mastanchwono, 他们的首席财务官谈到他们对新 AI 原生 SKU 的定价提价在 20%-30% 的范围内。对于 Pro Plus SKU, 提价甚至超过 30%。
而且他们对这种定价方法有很好的理由。他们不是按令牌计费，而是按结果计费。这对客户来说更有可预测性，这是一个大卖点。在 AI 炒作周期中，可预测性是黄金。
完全同意。而且他们指出，由于更多客户正在利用云计算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快 AI 采用，毛利率短期内会承受一些压力。但他们相信，从中期来看，随着规模的扩大，成本会下降。
订阅毛利率预计为 81%, 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数字。而且他们仍在承诺 31.5% 的运营利润率和 35% 的自由现金流利润率，这表明增长和盈利能力并不相互排斥。井号井号前景和2030年目标。
让我们谈谈长期前景。ServiceNow 有一个明确的长期目标吗？
有的。他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达到320亿美元的收入，同时按照或超过60规则，基本上是说增长率加上利润率应该达到60或以上。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考虑到他们目前的执行轨迹，似乎是可达成的。如果 ServiceNow 能够将 AI 采纳从目前的水平扩展到他们预测的2030年 ACV 的 30%， 增长故事会自己讲述。
而且别忘了 Bill 提到的内容，他们在2026年期间完成了三次大型收购 MoonWorks, Vision 和 Armis, 他们承诺在2027年初时与收购前拥有相同的员工数量。这是一个大胆的承诺，表明他们有信心通过运营杠杆扩展业务。
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看到运营利润率的稳健扩张。井号井号关键要点和投资者寓意。
好的 ,Jordan, 让我们为我们的听众总结一下。ServiceNow 取得了什么成就？
首先，他们在每个关键指标上都超过了预期。这不是轻微的超额表现，这是大幅度的，通常超过150-200个基点。其次， AI 不再是一个有趣的附加功能，它现在是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有明确的商业影响。第三，安全业务正在成为一个主要增长引擎。特别是考虑到当今的网络威胁环境。
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客户粘性度很高。98% 的续约率。合同期在延长。平均交易规模在增加。这些都是健康业务的标志。
对于投资者来说，关键问题是这种增长速度能持续多久。鉴于他们对 AI Control Tower 的定位， 基本上是企业中所有 AI 的单一操作系统，以及他们如何将其与安全和风险结合在一起。这似乎是一个长期结构性故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季度的惊喜。
完全同意，这是关于平台权力和粘性的一个故事。一旦企业将其 AI 治理、安全和工作流自动化整合到 ServiceNow， 替换成本就变得非常高。井号井号结束语和最终免责声明。
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指出一件事。Bill McDermott 花了很多时间谈论他们的 AI Native 服务台产品，本质上是没有票据的，具有 AI 编码的自动化。这预计很快就会推出。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特别是在企业中尽快实现 AI 价值。
完全同意。这似乎是一个全新的产品类别，针对财富50万强企业。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ServiceNow 正在执行一份明确的战略，成为企业 AI 的操作系统，同时在网络安全中成为主要参与者。数据表明这个战略正在奏效。
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 我是 Jordan，
我是 Alex， 下周再见。空心对勾脚本完成约1150字，预计6-7分钟音频时长。脚本特点：空心对勾完整的中文普通话对话，空心对勾包含开场和结尾的强制免责声明中文，空心对勾涵盖所有关键财务指标，空心对勾详细讨论 AI 势头和安全业务，空心对勾自然的主持人对话流程，空心对勾对投资者的可行见解，空心对勾专业但平易近人的语气。